行呀，OK，不用了，这样。他说：“你要我做什么都行，擦地板，要我去擦银器，什么都行，可是千万不要叫我讲道。”这位上司听了以后，他心中思想，他说：“为了要让这个修士能够成长，所以他就必须要学习讲道。”他就回答，就跟他说：“他说明天早晨你要在小教堂里面主持崇拜。”这个修士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就坐立不安，他不知道他该怎么办。第二天，他在小教堂的讲台上面，看着下面那些会众，他就是一双双的眼睛都望着他，呀，他又紧张又害怕，他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就开始讲了。他说，又问大家，他说：“弟兄们，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大家都对他摇头，因为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继续说：“你们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好，让我们一起起立，领受神的祝福吧。”他就结束了这次的崇拜。他的上司很生气，立刻找他谈话。他说：“明天再给你一个机会，你千万可不能再这么耍了，你一定要讲道，这正是你该学的。”第二天，同样的事情发生了。修士上了台，他对着台下问：“弟兄们，你们知道我要说什么吗？”下面的人都点头，因为都知道像昨天一样，他什么都说不了。他接下去说：“既然你们都知道，那我就不用说了，所以请大家起来接受领受受祝福。”就结束了一堂崇拜。这位上司可真恼火了，对修士说：“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讲，你要学习啊！你再乱来的时候，我要罚你禁食3天。”第三天，这修士上了台，又问说：“弟兄们，你们知不知道我要讲什么？”这些修士可给他弄得糊涂了。有的就点头，有的就摇头。他接着说：“好了，有些人知道，有些人不知道，那就让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就好了。”那就结束了这次的崇拜。没错，很多人都很怕演讲。我们在当中有多少人怕演讲的？举手，有不少呀。可是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很怕向人家传福音，是不是？这个其实传福音也不是很什么困难的事，就像刚才这个故事所讲的，传福音就是让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所以你像跟旁边的人说，传福音就是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好吧？说一句。这就是传福音了。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重要的是第八节，你《使徒行传》1章到18章，到1章的1节到第8节，那这里面这八节圣经里面讲到，耶稣基督受害了以后死了，被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他用许多的凭据来将自己活活的显现给使徒们看，对他们说话，解释他们不明白的经文，又和他们一起坐着吃饭，告诉他们将来要发生的事。请他们用手来摸他的手，来摸他的肋旁，给他们看看他的钉痕，看看他的枪伤，让他们确定他耶稣是从死里复活的。有40天的时间向门徒们显现，对他们讲论神国的事，叫他们的有确证确据的这个信复活是件真真实实发生的事。这些个证据不是只是说耶稣基督的衣服，也不是说是一块布，因为大家都听过叫 The Shroud of Turin， 就是 Turin 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地方 Turin 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这耶稣基督听据说是耶稣基督死的时候的裹头巾，也不是一块一个头发，或者是一个手指头的骨头，或者是身上任何的一部分。这些证据乃是门徒的确实的相信，叫确信。因为有任何的实体的物件都可能被毁灭了，都可能失传了，但是呢，像是释迦牟尼的遗物也可能会失传了。确信这个字是证据，绝对不会被毁灭的，因为确信是在人的心里面，因为它是刻印在人的心里面的。有这个确信的人就会用生命来维护他的这个信仰，他们宁可舍弃性命， 也不愿意否认这个信仰。当信徒们被逼迫丧命的时候，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勇气，令迫害他们的人都羞愧。在基督教的这个历史当中，有一个这个教父叫 Justin Martyr M-A-R-T-Y-R， 这个 Martyr 是我们现在所用的殉道者的这个名字，这是他的姓。他在被罗马皇帝处死之前，皇帝对他说，你只要否认耶稣就可以免死了。他怎么说呢？他回答说，我一生几十年了，他耶稣从来没有否认过我，我现在怎么能够为了贪生怕死而否认他呢？他就从容毫无惧怕的从容就义了。相信在我们当中也同样有人有这种确信，是不是？在我们当中真正能够确信，能够毫无惧怕毫无恐惧的就殉道的，我相信我们到自己都不知道，只有当那件事情发生的时候才知道。但是我想问大家，有多少人愿意就像是 Justin Martyr 一样，愿意有这种能力能够确信，能够为主耶稣基督殉道的，有没有？愿意，不是说你可能够做到，你愿意做到的，可不可以举手？好，谢谢。我们当中，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做到。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特别是跟大家再一次读一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八节。我们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请提阿菲罗，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地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耶稣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所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聚集的时候问耶稣说，主啊，以色列复活就是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所能知道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且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请坐。这段圣经当中想要跟大家解释几件事。第一，就是什么是叫做神的应许，这是第四节里面讲的，要门徒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圣灵降临，受圣灵的洗，这是父神所应许的，也是耶稣告诉过门徒的事。这个洗跟施洗约翰的洗不同，约翰是用水施洗的，而门徒呢却要被圣灵来洗。圣经的洗，圣灵的洗就是要被圣灵浸透的意思，这个人生命就被神 摸着了，神就能透过这个人成就神自己的工作。当初门徒要等候，因为圣灵还没有降临，但是今天圣灵已经降临了，所以信了耶稣的人不用再等候了。那么他在信的真心相信耶稣的那一刻，他就被圣灵浸透了，就在圣灵里面受了圣灵的洗。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经文1章13节这么说，他说，既然他就是基督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么所有信他的人也同样的受了这个印记。保罗对以弗所书的教以弗所的教会有这样的提醒，如果你信了基督，那么就一定领受了圣灵作为一个记号。那么这个记号可能是你自己不觉得，或者是你别人也看不见的记号，但是在灵界里面，天使 魔鬼都看见这个记号，而且都有这个回应。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有多少人玩过碟仙的？可不可以请举手？碟仙有多少人玩过 ？OK， 在我以前我在初中的时候，有几次跟同学们一起玩碟仙，几个人把指头放在一个碟子上面，那有一位就是带领的人，口中念念有词，就请碟仙来指示，大家就跟着他注意的碟子。很奇怪的，一会儿碟子就开始动了，不是什么人推的，他自己就动了。然后呢，就问这个碟仙的问题，他就回答是啦不是啦这些。又有一次我玩一块玩的时候，怎么大家放的手放在碟子上，怎么样那个碟子都不动啊，和这些大家都没什么耐性了。那带头的就问了，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是基督徒？有一个人说是，我是。那带头的说，你不能玩啊。就那个人就拿开他的手，其他的人手指头放来继续，哎，碟子就开始动了。这是确实是发生的事，你说是不是很邪门？但是这是告诉什么呢？就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真的相信耶稣，你已经有圣灵在你身上，别人看不见，甚至于你自己都看不见，你也不觉得，但是灵界就看得见这件事。碟仙是邪灵，但是这邪灵看得见，他就不能在你身上动工。所以你真的相信了圣灵，你就领受，真的相信了耶稣，你就领受了圣灵的喜，圣灵就在你当中，那么魔鬼天使都能看见。再说一个重要的事，这里说是这些个门徒啊，这些耶稣基督的门徒本来都是一群革命分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的目标是要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罗马帝国那个时候是把以色列当作殖民地的统治，那么建立以色列成为一个富强康乐的以色列的国家，就像所罗门的时候那种兴旺的国家，永代耶稣为王。因此他们念念不忘的就是复兴以色列国。难怪他们这样问复活的这个主耶稣，他说你是什么时候，是不是什么时候要复兴这个以色列国呢？假如耶稣能够把这个死而复活的这个绝招交给每一个门徒的话，你说那他们就是一群刀枪不怕的这个敢死队了，是吧？死了以后又复活了，死了以后又复活了，那你说什么人能够打得败这些人呢？那么罗马军团一定招架不住了，所以复兴以色列可能就不成问题了，这是他们想的。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心意不只是复兴以色列国，主耶稣的心意是复兴神的国。主耶稣的回答他们就是这么说，神的国要大过以色列国。当时主耶稣复兴了神的国，那不就是复兴了以色列的国？所以主耶稣回答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到，只有父神知道这个确实的时间。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在现在都有责任，什么责任呢？这个责任就是最后那一节说的，要在遍地做耶稣的见证。门徒自己的能力不够，一定需要神的能力，所以圣灵会降临在门徒的身上，门徒们就必得着能力。请注意啊，这里说的是必得着能力，不是说可能得着能力，大概得着能力，这是一个100%的肯定，一定会得着能力的，门徒就必得着能力。这个能力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能力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为我做见证，我就是指耶稣基督，为我做见证这个力量。有人说耶稣很清楚叫我们先从耶路撒冷再到撒玛利亚再到地极这个层次去做，由近而远的去做，是不是？你读了这段经文，你可能有这个意思啊，就说并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次序规定，最好的分析是这些个地区是主要的见证的范围。如果当初的门徒了解是照这个次序做的话，做完了一个地区再做第二个地区的话，那我想到现在他们都还出不了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都没有那么，还有很多人没信嘛，是不是？所以呢，他们就不应该离开耶路撒冷。 但是呢，现在直到现在，其实在耶路撒冷，不信的人还多过信的人。那么，所以这里只所说的，在耶路撒冷、犹太前全地，直到地极，不是指一个次序，而是指一个范围。啊，那么我们现在在讲什么叫见证？刚才说了，见证的就是知道的告诉不知道的，是吧？那么见证很简单，就是把你所看见的，你讲述清楚的讲出来，清清实实楚楚的讲，老老实实的讲出来，这就是见证。把那个看见的证明出来。最清楚的在新约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都讲到同一个故事，有一个人被鬼附了，那么他失去了理性，没有人能控制他，他被社会遗弃了，所以他就住在坟茔里面，那么是个最早的hippies， 那些人他不穿衣服了，什么到处乱跑，到处喊的。又用石头砍自己啊！表面上是一个最最自由的人，可是骨子里、心里面是最最痛苦的一个人。后来耶稣把他身上的鬼赶走了，他就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了。那么主耶稣拯救了他，让他重新恢复了人的身份，重新得回人的尊严，满有神的形象和样式。耶稣要离开那个地区的时候，这位被拯救的人就央求和耶稣同去，可是耶稣不许，耶稣就跟他说，你回家去，告诉你的亲属，到你亲属那里，将主所为你所成就的何等大的事，怎么样怜悯了你，都告诉他们。那个人就在当地传扬耶稣为他所成就的大事，这个人就是为耶稣做见证。这个人在当地被鬼附的人，在当地是个有名人，是不是？相信大家都知道他，这个有名的人，每个人听过他都知道他以前的这事情。他不住在屋子里，不穿衣服，用石头砍自己，铁链是这个脚镣都锁不住他。那么他被他挣断了，被他弄碎了。我相信讲出他自己的改变，一定是非常震撼人的。他的生命有这么大的改变，被鬼附的时候他是吵嚷不安的。啊，耶稣赶走了鬼以后，他可以安静地坐下来，这是很大的不同，是吧？他在被鬼附的时候，他残害他自己的，用石头砍了自己的。但是耶稣把鬼赶走了以后，他心里明白了，这是中间多大的一个对比。他在被鬼附的时候，他不知羞耻的，不穿衣服的时候，都到处乱跑的。他在耶稣把鬼赶走了以后，他穿上了衣服，他有了羞耻感。在被鬼附的时候，他是力拔山河的，有那么大的力气。但是在耶稣基督把鬼赶走了以后，他是变成了温文有礼的人。他的改变很多，任何的一种这种刚才讲的这种改变，都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见证。那么我们怎么写见证呢？这是希望能跟大家去分享的清楚。有多少人吃过汉堡包的？我们都吃过汉堡包，汉堡包就是写见证的一个最好的样本。跟大家讲，汉堡包为什么说是最好的样本呢？我们看一看哈，汉堡包的模式，等会儿给大家看。这个一位信耶稣的人，多多少少，我们每一位多多少少跟这个被鬼附的人有一点类似的地方。信主之前呢，因为不认识神。我自己是一个很骄傲的人，因为我自己觉得很聪明，思想的很快，很有主见，看得清楚，所以呢，看不起那些信耶稣的人。那些信耶稣的人都要考，都是不能够考，都是信不过自己，所以要信耶稣。这是这个不能依靠自己的人，所以呢，我那时候看不起这些信耶稣的人。信主的原因呢，是为什么我会信主？因为我在事情上面遇见了挫折，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结果祷告了以后，哎，奇妙的事情发生了。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福音的内容最主要，神是爱我，他愿意帮助我，能够帮助一切信靠他的人。在我信主经过了以后，我经历了神的大能，了解了自己的有限，在布道会当中我觉知相信。信主以后改变是什么？最大的就是我承认 我自己的一切的聪明才智都是神给我的，不是我自己怎么样有本事赚到的，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事，这些都是神给的，而且神能够随时随地都拿去的。而骄傲有什么呢？就像是有一个人上了银行借了一笔大钱，出来之后大摇大摆的充当富豪，其实钱都是借来的，债主随时都会这个 收债呢，那真的是富翁吗？那么圣经也是这么清楚的记载，我们这一切都是神赐给我们的，没有一件可以值得自夸的。所以真正清楚认识自己的人就不会自夸，那些自夸的人是因为他不认识自己。每一个信徒都能够从生命当中找到他自己改变的这些事。我提议你集中你的精神描述一个你的改变，那这就是你的见证。每一件事情都可以照着这个汉堡包的模式来做一个见证，让我给大家看一看。这是一个汉堡包，汉堡包你看有几层呢？你看这是这个很有彩色的啊，这是黑白的啊。我分几层呢？我给大家看一看，这有个汉堡包的那个包面上面那一块，然后呢下面有一个青菜，还有些个这个 tomato 这个番茄，然后一些个菜叶子啊，在这上面，下面呢就是一块牛肉，这是那个主要的那部分，在牛肉下面呢有个 cheese， 有芝士是吧？芝士下面呢有个包底，其实这个就是你写一个见证的一个模式啊。所以你看有包面，有这个青菜，有这个牛肉，然后有芝士，然后有包底。那么这几部分呢，这个包面包底这是要前呼后应的啊。我们看看怎么写，青菜牛肉跟这个芝士都要配合的适当啊。这个牛肉是最重要的部分，所以常常美国人说常常问就是 Where is the beef？ 那这就是这个牛肉是重要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是牛肉是见证最重要的一点，一个真你要做见证的话，最重要的是见证是要真实的，不能够造出任何虚假的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敬拜的神是个真神，他不喜欢任何的虚假，没有决定不要用虚假来荣耀那个真神。OK， 所以他不会喜悦的。圣经上是这么说，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信主的人年日越久的话，他就越多的见证可以讲，就是他改变的越多了。那么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我真诚的鼓励你用这个格式来写你的见证。写完了一个见证以后，你可以把它背下来，背下来以后你随时都可以派得上用场。如果你参加团契的话，你写好了以后交给你的团契的组长了或者团长，他们会帮你批改一下，让你讲得更加的精简有力。如果你想要我帮忙，我也可以帮忙你改你的见证。 OK， 那么也许有的人说，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见证，对不对？对，你的生命是你的见证。所以呢，他说我活出来的生命生活就表示我的信仰，不必用口讲你去讲什么见证。表面上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是有很多的时候这并不实际。为什么？有的时候你的改变是一个长时间的改变，不是立刻就改变。譬如像说你以前是一个很急性子的人，现在你变成很有耐性的人，别的人看不出来你的改变，除非你清楚地讲出来。所以呢，你假如不用口述的话，你以前的急脾气别人没看不见，你现在变成这个这么有耐心的，有的人说哎，可能他年纪大了，行动慢了，所以就养成了忍耐了，所以就把这个荣耀就归给你的年纪，不，没有把这个荣耀归给神了。你说是不是很亏欠呢？所以结果神得不到他当得的荣耀，这是个很大的错。所以我们要宣讲出来他的见证，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呢，真的是把自己看见经历的这些事情用精简扼要的方法说话，把它见证出来，来表达这件事。这是为什么我们要讲，要讲用这个口语来表达这个见证。另外一方面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用用个比方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见证神呢？因为假如你今天有一个治癌防癌的秘方，我不管你从哪儿来的，假如有一个啊，假设100%有效，那请问你会不会保密不让人知道？你大概去申请专利是吧？好，去赚大钱是吧？那么有多少人会，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秘密，这个秘方能够防癌治癌的话，有多少人会让希望能够别人知道？有没有？有多少人会希望别人知道？有很多人希望别人知道。多少人会去卖钱？也可能很多人需要去卖钱。多少人会白白的送给别人？耶稣会怎么做？你要想一想。假如你真的是有这个秘方的话，如果相信耶稣能够把这个秘方白白的送给人，我们让他，让我们做他门徒的人，是不是应该学习他的样子？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有个秘方真的能够让人在永恒里面享受喜乐的话，100%的有效，那你说是不是应该白白的送给人？如果要白白的送给人，这个秘方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这个秘方我们是不是应该传给别人？如果是应该传给别人的话，因为这个秘方能够破坏魔鬼的诡计，能够恢复神的创造。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上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么伟大的秘方，你说我们不传给别人是多么的可惜的。所以我们要说出来见证，来见证这个秘方的伟大。还有一点，你说神为什么要用我们来做见证呢？神可不可以不用人传，就让天下的人都知道福音呢？可不可以？神当然是，他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嘛。因为神可以在天上安排一个天书大字报，在天上写下来，他说，夏佩，神爱你，为你的生命有个美好的计划，请夏佩相信耶稣。你说会不会这么做？他有能力做吧？有没有？他可以把你的名字贴在上面是吧？但是神没有这么做，为什么？因为他希望你跟他能够同工。有一位弟兄，他在信主之前有一段时间呢，在工作上，在生活上非常的苦恼，那么不知道何去何从。有一天他在屋子里向窗外看的时候，看见对面的楼上面挂着一块大布，那块布写着，当信主耶稣，你和你家都必得救。他就开始来教会了。来了教会第一次听福音，他就接受了主，他就应验了当天他可看见的圣经的经句。这个是实际发生，因为就在我们教会的普通话的这个崇拜当中发生的。神要每个信徒去传扬他，去做他的见证，一方面是要我们参加他伟大的工作，能够学习他的样式，另外一方面是要我们明白他的心意，能够享受他的喜乐。当你传福音的时候，你能够传福音给别人，别人接受的时候，那个喜乐是无比的。有多少人有这个喜乐的经过的，你会知道这是无比的喜乐。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1%里面上说的哈。里面说的这是1%的信徒是他自己走进教会的，他自己走进教会，他信了耶稣的，这是1%的这信徒。那么另外呢，5%的是教会就派这个弟兄姊妹出去到社区里面传福音，派单张，然后邀请了人到了教会里面信了耶稣的，5%是这种人信的。但是呢，有76%的是亲友传福音以后分享见证以后信的。那么请问大家看一看，哪一项是占最多的10%呢？是亲友传福音的，是这个3/4以上的基督徒都是由亲友的见证而信的。你说我们该不该努力的传扬主耶稣的名呢？何况呢， 许多不信的人，啊，很多的人一这个基督徒开始的时候，就是一听你要传福音，就说，牧师啊，你来传，你来传，还传道啊，你来传。那但是呢，很多不信的人呢，他们对于这些个牧师了还是传道了，他们有戒心。他们有戒心，他们觉得这些人是耶稣的职业的宣教士。所以呢，虽然传道人受过训练，这个牧师受过训练，可是遇到这种情况的事，也就是中国人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没有办法的。但是这种不信，对这种不信的人呢，传道人没有说服力比较少。什么人说服力比较多啊？就是那些个信了的人，那些信徒说的是比较这个，就像或者说你去买一个东西，那你还没看买之前，这推销员告诉你多好多好多好，你大概不会那么相信的。如果有个顾客买了以后，他告诉你多好多好，你是会相信那个顾客是吧？这是为什么今天很多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货品常常有些个比例是说多少多少的人满意的这个比例。那么这就是满意的顾客，那这相做出来的这个见证就是比较有效的。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有一个小组，是专门是为普通为了没信的人设的小组。有一次在小组当中，有一个人开始谈他有一个很大的恐惧，就是他很害怕黑，晚上的睡觉都不敢关灯的，但是不关灯又睡不着，所以是很麻烦的。所以他就来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福音组，在福音组里面就讲到这个耶稣可以赶鬼，那就跟讲到圣经里面这个故事，讲到耶稣赶鬼的时候，耶稣是这神是在我们信的人里身上是比那些外面的人一切都大的。他听了以后，后来他在这个小组里面，他就决志信了以后，他很高兴，我们大家为他高兴祷告。第二个礼拜来的时候，我们是每个礼拜都有这个聚会。第二个礼拜说他带了三个朋友来，为什么？这三个朋友都跟他有同样的害怕，他就带来了。那让我们去找，就找不到这三个人，而且我们要跟这三个人讲，可能也不像他那么有效。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信徒都应该照着神所给他的这个见证、这个经验，能够去传讲福音。我们看见见证上面呢有些困难，我们怎么克服？见证上面的困难有一方面是心理上的困难。有的人是认为，这个别人没有兴趣，所以不需要去跟这么多人传福音。第二个困难呢，有人认为是说有些人太好了，他不需要信耶稣，他这么美满，这是。还有呢，是怕别人拒绝，有这几种心理上的因素。第一个错误呢，也可以用这个 Gallup's poll 这个他的这个调查来看，他们根据统计，这个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大家看一看。这个数据显示，6500个人不去教会当中，有一半以上3400万人的人，如果有人邀请他们会去参加教会的。当然不一定信，但是至少他会去教会的。表示什么呢？表示说过了一半以上的人都，如果你邀请他都可能会去的。那么所以千万不要有一个错误的成见，觉得有的人他们没有兴趣，那么你有这个成见的话，你就不会去邀请人了。那么第二个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觉得有些个人他们一切都太好了，说不需要信耶稣的。这个错误的观念我以前也有。我以前在这个 UT 读这个 University of Texas读这个电脑博士的时候，我的博士论文的指导教授是有个很美满的家庭，他有两个可爱的女儿，事业非常成功，人又是非常聪明，又很有礼貌，他好像什么都不缺呢。我信了耶稣以后，就不敢向他传福音，就是感觉到好像他不需要，那好像他没什么欠缺的事。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凭外表所表现出来的不一定是真的。后来呢，我大胆地向他传福音，我告诉他我的见证是什么，结果呢，很奇妙的赢得他的敬重。虽然他到现在还没有信，但是他一直对我另眼相看，他一直很尊重我。圣经上告诉我们，他说每个人都需要信耶稣的，因为这是永恒的事， 绝对不要让暂时的一个表面的这个情况来否定了神的命令。第三个错误的观念是什么？是怕人拒绝你的见证。这个只要我们说明的清楚就好了。说明最主要见证不是说你逼着要人信他，信耶稣，你就是把你自己的立场表明出来，你为什么信，你信了耶稣有什么改变，给别人做个参考就是了。他接受这个参考，他愿意信就信，他不接受这个参考，那他不信就不信，没有什么压力的。所以从这个观点看，你就不需要害怕别人拒绝，因为这别人拒绝不拒绝不是你的事，是神的事，圣灵的事。所以 你的责任就是把你的见证讲出来就是。所以我们要说明，有了这个参考，我们不是硬性的逼别人一定要做什么决定来接受耶稣。有着这种观念，你才能够比较清楚的认定这个做见证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另外呢，在技巧上，有人说，他说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好像是说来说去都说同样的东西，好死板呢。哎呀，教会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教会可能有主日学教你怎么说。我以前侍奉的这个教会恩福堂，他推动了三元福音法，就是 Evangelism Explosion， 用主日学的时间跟周三晚星期三晚上的时间教训练弟兄姊妹们用特殊的方法传福音，三个人一块儿去传福音。那么主日学的或者是这个方法呢，是可以推动整个教会参加福音工作。每一队都是有三个人，你三个人呢，你是分三期要进去的。第一期进去的时候，你是队员，你就听命，人家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么一期差不多是十三个礼拜，然后这个第一期完了以后就要上第二期。第二期的话，你就是副队长。副队长就是听队长的话，然后可以指示队员做什么。然后这个十三个礼拜做完了以后，在第三期就是你要做队长了，你要负责了，然后教导这剩下的副队长跟队员怎么样来做这些事。来，那么这是他们的这个一个架构。每一位参加的这三福的这个队员都要邀请另外两位信徒还没有参加三福的人为他祷告。所以每次出队的时候有多少人祷告？九个人祷告。因为出队的人自己一定祷告嘛。另外他每一个人有两个人祷告，那其实等于是九个人祷告。而且那每次出队的时候，出队了完了要报告给你那两个这个导办听。那么为了传福音，让别人为你祷告。那么因为常常听到有人信主的这个消息，所以这些个祷告的人特别感到兴奋。那么后来呢，这些祷告的人慢慢都参加了三福做队员了。这是一个推动的方法。所以三元福音法是有它的系统，有组织的一个福音的运动。它不但教导你技巧方法，更在教会里面形成一种运动，一个推动力。那恩福堂在不断的增长有不少的因素，三福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所以我祷告求神赐福给新生命福音堂，能够让弟兄姊妹都参加福音的训练，把传福音的热火能够在我们当中点起来，叫每一位都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宣扬那个叫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另外有人觉得好像是传福音比较单调，都是每次都讲同样的事，比较死板，好像没什么变化。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把福音跟实际的生活连上关系。福音本身很简单，就是耶稣代替我们死了，埋葬了，第三天复活了。但是它的内涵却是非常的丰富。信耶稣就能得到平安喜乐，信耶稣就能够跟别人和好，信耶稣就能够满足，信耶稣就能够赦免仇敌，信耶稣能够活得有价值有意义。许多方面这都是这个世界盼望而得不到的东西。耶稣要我们为他做见证，是要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来表达福音的丰盛。有位眼科医生，他就做了一些个东西值得我们参考的。信了耶稣，他这个眼科医生心里非常平安喜乐，他们生命里面很满足， 他有清贫的人来看病，他常常免费为他们医病。他诊所里面这个有这个验光图表，大家知道眼科医生都有验光图表，通常验光图表都是什么 E 了、C 了、D 了、J 啊这些个英文字母。他就是用这些英文字母大越来越小哈，来测验你的眼力。他在那个眼科的他那个图表上也是用写了一些中文字，他写神爱你，并且为你的生命定了一个计划。然后越写越小的，他就问人家看到哪里去。那么许多人验视这个测验了视力以后，那么就问他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他就有这个机会就传福音了。你说是不是很创意啊？那你可以把这种创意用在你自己的生活当中，这样的传福音是一点都不死板的。但是在生活上呢，有的人怕传福音，因为觉得信了主，可是他生命没什么改变，信和不信好像没什么两样。换句话说，他一点都察觉不到信耶稣有什么不同，所以他一定写不出一个汉堡包的见证。也许你听过不信耶稣的朋友说过，他是基督徒啊，这么斤斤计较、尖酸刻薄、自私自利，如果他上天堂，我宁可下地狱。这是每一个信徒的戒禁，要特别是小心的，让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省察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相信了耶稣呢？真信的人肯定会有从里面到外面的改变，相信耶稣的人必定受耶稣的影响，那么必定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必定会有不同的人生的目标，这是从内心改变的开始的。这些改变自然的就活在生活上表现出来。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慢慢的就因为信耶稣改变成爱人如己的人。大陆上面有一位信徒，他患了乳癌，两个乳房都切掉了，1年半的化疗和电疗，奇迹般的让他恢复了他的健康，医生都不相信他会活下去。他之后呢，他工作非常努力，平时更是努力的传福音，周围的这些同工都欣赏他，称赞他，年终的时候有奖金，有笔1000多块钱的奖金要发给他。他对领导说："他说我生活的无忧无虑，够用了，不要奖金。"你说是不是很傻的这个人？领导人说："这是规定，你工作得到表扬，一定要给奖金的。"他还是说不要。这个领导就急了："你不能不要，你不要奖金要什么？"他说："我要你信耶稣。"你说这位领导受不受到感动？求神帮助我们，就像这位信徒一样，努力的工作，努力的做耶稣的见证，叫信的、不信的都钦佩。最后结论，这里耶稣告诉我们，做我的见证，这是个命令，这不是个建议。建议是你可以做可以不做的，命令是什么？非做不可的。特别是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在战场上嘛，是不是？我们在跟魔鬼征战的，是不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这个耶稣基督的精兵，但是在战场上，如果你抗命的话怎么样？是不是就地枪就是枪决的？你说怕不怕？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是一定要执行的。神没有叫每一个信徒都当布道家，神没有让每一个人都做 Billy Graham， 也没有要有几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宋尚杰，但是神要每一个信徒都做他的见证，向你周围的人见证神在你身上成就的事，把你知道的信息传给那不知道的人。所以我们有几个行动可以做的。第一个行动是祷告，求神帮助自己接受这个命令，要做神的见证，要把我自己的这个改变能够讲出来给别人，随时随地做耶稣的见证，把这个命令变成自己的目标，每天至少向一个人做见证，宣扬神的美德。然后第二，写出来，依照这个汉堡包的这个形式写出一个见证来，交给你团契的导师，让他修正，然后你背下来， 随时随地有机会都可以用上来。慢慢你就会发觉，你可以多写几个不同的见证，都是宣扬主耶稣基督的美德。第三，就参加训练。我相信参加这个传福音的训练，不要怕背圣经，不要怕没时间。一位刚刚信主不久的姊妹，她这个怕没时间，因为家里有孩子，有丈夫要照顾的时候，她怕生活上很多问题，所以她就向神祷告。哎，很奇妙，神听了她祷告，解决了她儿子这个丈夫跟自己工作上的问题，所以她能够报名参加这个三福的训练。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听从神的命令，他一定为你开路，为你解决这些问题。另外最后一点，就是要经常邀请人来参加教会，参加团契，参加崇拜，派单张这个小册子，派一些电邮给别人，关心别人，给人家电话。标杆这本人生这本书指出来，荣耀神，以神为乐，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目标。不信耶稣的人不会选择这个目标，信耶稣的人也可能不选择这个目标。但是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如果你的人生目标不是荣耀神，以神为乐的话，你的生命肯定就没有永恒的价值。在地球上，在这有限的生命当中，也许你会陶醉，会享受，追求其他的目标，但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你会怀疑到底这些东西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因为永恒不在这个世界里。所以《荣耀神》这本书里，这个Purpose Driven Life 讲到，荣耀神有五方面：一个是敬拜神，一个是归属神，一个是学校神，一个是侍奉神，最后一个是传扬神，这五方面。但是这五方面在天堂里面只有一样不需要你做的，你猜是哪一样？啊？传扬神，因为在天堂里面不用你传扬了。每个人都知道，在这五方面里面，只有一样不需要你在天堂里做的，就是传扬神。因为每一个人从小到大都认识神，而且很清楚的认识神，所以不用你来在天堂里传扬了。我希望。你希不希望能够在天堂里面有人来向你握手，向你道谢，是因为你的见证感动了他，所以他决志信耶稣呢？你希不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人呢？今天你是不是应该格外的努力来为耶稣做见证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您赐给我们这个机会，把标杆人生这个人为神的荣耀，为得神的喜悦来求神赐给我们生命当中的意义和目的，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我们祈求神把这个信息紧紧地刻印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知道传扬神是我们不可缺少的一个工作，是我们不可缺少的命令。求神使用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周围能够向我们周围的还不信的人，还不认识神的人宣讲神的荣美。因为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